所以明朝末的藕益大师他尽一生提倡啊，希望有清净的五位比丘出现世间，结果呢都不能满愿，都不能达成目的。不但是要求五位清净比丘住是不可的，连求一位也不可的。藕益大师说，如果有一位持戒清净如法的比丘住世间，那就是正法眼障。禅宗所说的正法眼障啊，这个因为清净持戒比丘就是正法眼障，因为世间就是有正法，有持戒清净的比丘就是正法，现在不可得，现在已经谈不到了，不可得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种凡经啊，根本谈不到持戒清净啊，更是没有按照僧团的规定规范去做啊，也谈不到叫做戒啊。所以现在在末法时代，我上次曾说过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只是保持身相啊，不能说啊，既然这样子就不必出家了，那也错。如果世间没有身相的话，佛法灭得更快。我们只是保持身相，那么就是保持身相，也要尽到保持身相的责任，就是使这个佛法能够继续流传下去啊。那么受戒的时候有没有得戒，那另外一回事，那么就是所谓逆来顺受啊，慈州大师所说的逆来顺受。受戒的时候戒师有没有清净，有没有如法啊，有没有得戒，那另外一回事。就我们现在希望自己呀、能够如法持戒啊，持一条戒的一种功德，所以叫别解脱，别别解脱，各个解脱，持一条戒清净得到一条解脱啊。那么能持多少算多少，尽自己的力量，做不到发惭愧心，不要以不持戒认为是持戒，不要以非为是，那就好了。我们能持多少算多少，做不到的我们起惭愧心，知道我们在末法时代是做不到，不是不肯做，而是做不到。例如银钱戒，沙弥戒第十条就不能拿钱，可是我们现在的出家人不拿钱就不能生活，没有钱能生活吗？现在我们这种环境就不能不拿钱，那么拿钱就不算是沙弥了，那就不叫做沙弥戒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没有办法，你一举一动都需要用钱，我们发惭愧心啊，不贪多啊，不享用啊，以最低限度的生活，就是能够维持生活的这个范围啊，知惭愧，有惭愧心，这样的受用就好了，只能做到这一点。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沙弥律要略里面，在第九戒第十戒都是这样说，我们末法时代做不到持五，做不到这个不拿钱，那么不得已嘛，我们就尽量少用，不贪多，不要在利上下功夫，不求多也就好了。也就是所谓少欲知足啊，应当要做到这一点。假如可以拿钱，可以用钱，就财迷心扣，利令智分，那就不像出家人，那就不叫做出家人。我们这一点呢要尽量做到啊。虽然是不能完全澄清啊，希望将来僧还能够澄清啊。所以顶安大师希望将来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，再回头到娑婆世界，使佛法登三宝，弘扬在这个世间啊。人民被化以东方，东方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，从前呢西方指印度，东方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中国啊啊。那么使一般的人民老百姓都被佛的教化，被是加倍了，由佛的法来加倍于众生，使他得到教化，都能得到受用，得到解脱。就是使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民啊，通通得到佛法的教化。借愿为之更远，希望佛的正法，这个末法之阶转过来成为正法，能够更为圆长下去。圆是圆长， 更加延长使正法的法运呢、啊、能够流传下去啊，不至于一直遭到末法越来越严重。所以由此呢，正法得于久住，佛的正法由此就能够久住在这世间啊。此在句句真实苦心，这就是句句就是他自己谦虚，就是我的啊真真实实的苦心。行安大师自称呐、啊，区区就是他自称，这就是我的真实的苦心，希望佛的正法能够将来永久流传世间。啊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，使佛的正法能够久住世间啊，这就是必定要发菩提心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菩提心的第十种因缘啊。所谓正相末这个三个阶段呢，不是完全那么死板的，不是说正法里面就没有相法没有末法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相啊，佛道桃李天说法度母亲啊，世间上的人三个月没有看到佛很想念，所以当时游天王就请这个塑像师塑一尊佛像啊，等到佛从桃李天下来的时候，游天王就把这个佛像请到啊佛下来的地方去迎接佛。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个佛的像啊地藏摩顶啊说，将来我的佛法呀就由你啊来住在这个世间了啊，就其他摩顶受记了。可见佛在世的时候也有想法啊，不过少就是末法的那种斗争情况，佛在世也有，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也有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像这个四分律五分律里面都说到啊，三波见度里面就说啊，有些比丘不如法啊，升起争论啊，例如六权比丘、十七权比丘啊，十七权比丘是个青年人、小孩子，蹦蹦跳跳、调皮捣蛋啊，佛在世也有啊。而六权比丘喜欢调皮捣蛋的也有，不能说没有啊。贪心重的像巴南陀啊，他什么都要，你供养他什么他都要啊。那么嗔恨心重的像坦陀也有啊，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像末法的这种情形，不过很少很少。而且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能统领那些不如法的比丘，调皮捣蛋的比丘听到佛他就怕，他就马上庄严起来，一点也不敢马虎啊。那么到了正法一千年当中，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。例如说第二阶梯，第二阶梯就是因为啊那个大众部的出家人呢、啊，他就开方便，说在家人要布施钱嘛，我们出家人自己手不要去摸就好了，不要去拿。那么放一个东西摆在这个门口啊，在家人来了，他要丢钱就丢进去了，我们不拿他吗？那么由这个钱去供养常住不就可以吗？可是上座部就反对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佛是不准许的，不能拿。但是他那边啊，决定制定这个道理，认为可以，结果就分布了，就分派了，就形成这个上座大众两部啊。那么就由这个建立的第二次阶梯也就从这儿来。可见正法时代也有一点点这个末法的现象，不是完全没有，不过只比较少就是。到了降法时代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修行的人，也有正果的，不是没有，少一点啊。那么这个末法现象也有，到了末法时代，现在是末法了，相法是相当盛。你看现在台湾大佛像多少啊，这不是等于相法吗？佛像很多很多啊，几丈几丈几十丈啊，很高的佛像啊，大家都在塑像比赛啊。 还有建庙建寺庙，这也是降法，它是坚固吗？啊，也是建寺庙也很多，到处都在建设寺庙，多得很啊。那么一建就是几千万，到处建寺，这也是降法的现象，也不能说它不好啊，修福嘛，啊，修福的总比斗争好啊。那么当然斗争情形更严重更多就是了啊，正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，真正修行人还是有的，不过是凤毛麟角了啊。听说南传佛教向泰国、缅甸、西南这些佛教国家呀，还有那些老修行在深山里面的老比丘啊，正果的还是有，正果的还是有。真正正果的圣者呀，他不会出来显出这个奇奇怪怪的相貌来，他不会飘其利益，不会现神通等等，他们有神通也不会现。就是我们中国的祖师亲近过虚云老和尚的人，有许多人都觉得虚云老和尚是有神通的，是有神通，但是他就不用，他平常不用啊。120岁的老和尚，他能在建筑这个大殿的时候啊，两手拿着很重的瓦，在这个洞上走来走去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没有神通，你走走看，我就走不动了。他比我多一倍的年岁，他可以在这个洞上啊拿住瓦走来走去。如果他没有神通的话，怎么能做得到呢？120岁的人，啊，所以像这些有道高僧啊，还是有，不是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灰心。看到这些不如法的地方啊，我们要想办法慢慢把它引导去向于正路，不要灰心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顶安大师这样子，以这十种因缘呢、啊、时时刻刻摆在心里，好好的啊这个研究顶它啊，好好用功，那么这样。